诗歌智慧书带领我们从虚空人生的现实苦难里学习真正的智慧。诗歌智慧书也引导我们在与神建立亲密关系的前提下，以信心和喜乐来看待人生中的点点滴滴。现在就让胡老师来教导我们深藏于诗歌智慧书中的宝贵信息。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诗歌智慧书。
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胡牧师，我们要继续来进行希伯来诗歌的课程。诗篇第133篇，大卫上行之诗。看那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，何等的美。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，流到胡须，又流到他的衣襟。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，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，就是永远的生命。这一篇诗篇非常的短，它只有三节。如果我们来想它属于哪一类的诗呢？这里头没有苦难的描述，也没有向神的祈祷，所以它大概不是所谓的哀歌。这里头呢，也没有特别的为神某一个拯救、某一个作为来感谢，所以它大概也不是感恩的诗。这里头也没有特别描述锡安上帝的圣城它怎么样子的富丽华美，它大概也不是所谓的锡安诗。那诗篇133篇它属于什么诗呢？在希伯来诗里头有一类的诗我们称之为智慧诗。什么叫智慧诗呢？智慧诗是一个人他在他的人生当中观察周围的环境，每一个人他们生命当中所经历的福祸，或者顺境或者逆境，人怎么样在这当中蒙福、福气、人生、人和神关系的本质，是智慧诗里头很重要探讨的主题。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，诗篇133篇大概是属于所谓的智慧诗。知道它是智慧诗之后，我们来看这里头谈到什么样子的智慧。这篇诗篇短短的三节当中，它告诉我们什么？第一节说，看那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，何等的美。我们已经来到了上行之诗的结尾，在一篇两篇的诗篇之后，上行之诗就结束了。诗篇当中的特色，就编排的角度来说，有很多时候它是前后，这一篇诗篇和下一篇诗篇或者上一篇诗篇中间它有连结的关系，它有对答，它有呼应。不过我们不要忘记，有很多时候一个单元的诗，比如说像上行之诗这15首诗篇，这一个单元在一个单元当中，有很多时候头和尾有呼应的关系。我们如果进入了结尾，我们可以回头想一想它怎么开头的。您大概记得在诗篇第120篇上行之诗的第一篇里头提到，诗人呢在急难当中求告神。为什么呢？他碰到什么样子的急难呢？他说，神啊，求你救我脱离说谎的嘴唇和诡诈的舌头。他与恨恶和睦的人许久同住。虽然诗人自己愿意和睦，但是他每一次一说话一发言，周围的这一些人就看不顺眼，听得不舒服，他们要与他征战。133篇从这个角度来说，有一个前后呼应或者说是对比的一个特色。诗人在外邦人当中，在外邦的国度里头经历许多的不和睦的关系， 没有办法和睦同居。现在呢，他从远方来到了耶路撒冷，来到锡安山，来到这一群敬拜侍奉耶和华神的以色列人当中。当他敬拜完了，他走到圣殿的外院，看见在那里居住的这一些人，他看见他说，看哪，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，何等的美。我们回想，其实很多时候在圣经里头所描述的是以色列人怎样彼此为敌，不管是北国和南国中间的战争，或者是先知和君王中间的对立。比如说圣经里头最有名的大概是先知以利亚和亚哈王中间的关系，当他们彼此见面称呼的时候，他们说对头，他们是冤家，他们彼此指责。我们也看到很多时候先知和祭司的关系非常非常的不好，先知耶利米被祭司被其他的先知指责，他们陷害他，他们把他下在监牢里头，甚至于有人要下手杀他。当然我们在这里我们可以说，这其中有很多的人是按照神的旨意来行事的好人，其他那一些与他为敌的那一些和神心意的好人，他们所看不顺眼的是那些违背神心意的坏人坏王，好像假先知或者亚哈王一样。不过我们不要忘记，在《使徒行传》第13章和第15章里头记载保罗和巴拿巴的关系。保罗和巴拿巴为了那位称呼马可的约翰，至终他们分开了。称呼马可的约翰也许因为他初次参与宣教的旅程，不知道其中的辛苦，也许因为他看见外邦人竟然可以不受割礼，然后也接受神，成为属神群体的一员，在他的神学思想上面产生了很大的冲击。不管基于什么样子的理由，那位称呼马可的约翰选择离开保罗和巴拿巴，在下一次宣教的旅程当中，巴拿巴希望可以带这位称呼马可的约翰同行，保罗却不愿意。严格来说，两个人的角度都不算有错。巴拿巴可能希望给这位年轻的同工再一次的机会，兼顾他，帮助他，让他可以明白神的心意，继续往前走，承担宣教的大任。保罗的考量也许是宣教的旅程非常非常的重要，需要那一些肯负责任，不会半途而废，不管经历什么样苦难挑战的人，愿意一直坚持下去。保罗和巴拿巴的考量都有道理。不过在使徒行传第15章，我们看见他们必须要分道扬镳。我们再回想诗篇133篇第一节，这里诗人所歌颂的，看哪，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，何等的美。也许有一些时候同工因为意见不合而必须分开，从人的角度来看，也许是有一些时候是没有办法避免的事。说不定从人的角度来看，在那一个特定的时空里头也是比较有智慧的决定。但是我猜我们所有的人，我们都需要谦卑的来到上帝的面前承认，如果我们可以捐弃己见，如果我们可以多听听别人所说的，如果我们可以多想一想，多等候，多祷告，也许我们少一点点的坚持，我们可以更多的像诗人在这里所歌颂的一样，我们会看见，我们会经历，我们会一起来赞美神，说是的，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，何等的美。这里诗人呢，大概是站在圣殿的外院，看见那里这一些在圣殿服侍的人他们所居住的地方。如果是这样，这里的弟兄指的还不是一般的以色列人， 指的是在圣殿里头必须要谨慎小心，在他们所侍奉的岗位，在他们所负责的事上有相当坚持的人。诗人说，这一些人在这里，在最困难的情况之下，他们和睦同居，他们同心侍奉，是何等的善，何等的美。他选了一个非常特别的比喻，他说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，流到胡须，又流到他的衣襟，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，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，就是永远的生命。诗人看见这些侍奉神的人，这些祭司，这些利未人，他们在那里和睦同居，他歌颂是这一些人就好像他们的祖先亚伦第一位大祭司一样，他们在神面前所承受是贵重的职分，他们从生活当中表现的呢，也与他们所领受的职分相称，而他们所做的呢，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，在那里要带出许许多多的生命，在那里要显明耶和华所命定的福。我们看见的可能是一日的和睦，诗人说那是永远的生命。这个观点，这个角度，这个认识需要智慧，这也是这一篇智慧诗里头所要呈现的，帮助我们看见除了在圣殿里头的敬拜之外，我们平常彼此的关系对待言谈等等，其实显明神的福气，甚至于像永远的生命一样。
诗歌智慧书呈现文学最丰富的美感，诗歌智慧书探讨生命最深处的情感，诗歌智慧书揭开人生最痛苦的面纱，诗歌智慧书教导信仰最重要的信心。现在就让胡牧师继续引领我们走进诗歌智慧书的洋海，让你我都能透过这丰富的信息迎向人生的每一个挑战。欢迎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诗歌智慧书。
诗篇134篇上行之诗，耶和华的仆人，夜间站在耶和华殿中的，你们当称颂耶和华，你们当向圣所举手称颂耶和华，愿造天地的耶和华从锡安赐福给你们。这是上行之诗的最后一首诗。如果我们想象这是一个人，他在从远地来到圣城，来到圣殿敬拜赞美，当这一天快要结束的时候，他要离开，这些敬拜的以色列人他们不可以待在圣殿的周围，他们必须要离开。在他离开之前，他唱了第一节第二节，他说耶和华的仆人，夜间站在耶和华殿中的。我们可以想象这个诗人他的口气，他的心情，其实他非常非常羡慕这一些人，他称他们为耶和华的仆人，他称他们为夜间站在耶和华殿中的。这些人有特权，他们被赋予一个特别的使命，即便是夜间，他们仍然可以站在耶和华的殿中。诗人称呼他们之后呢，提醒他们，告诉他们说，你们当称颂耶和华。我们想一想，这里所说的，其实也许我们平常读起来觉得很平淡，但是其实意义非常的深远。很多的时候侍奉神的人，因为我们太习惯我们所做的，我们不觉得它是特别蒙福的事，我们说不定觉得疲累，觉得烦躁。但是很多没有被神拣选呼召 从事这样侍奉的人，从他们的角度来看，侍奉神真的是一件何等美的事，何等有福的事。所以这一些人说，当你们夜间站在耶和华殿中，也许经过一天的疲累，也许你的心里头开始有一点焦躁不耐烦，可是不要忘记，这是一个何等荣耀的职分，为这个缘故你们当称颂耶和华，你们当向圣所举手称颂耶和华。向圣所举手，对于这些在圣殿里头服侍的人来说，不是什么特别的事，他们常常可以做，他们每一天从早到晚他们都在那里。不过也许因为这样子的缘故，以至于他们很少做，以至于他们忘记了在这样子做背后那个重要神圣的意义，他们可以在圣所里头举手称颂耶和华是何等奇妙的事。这一位来到圣殿敬拜的弟兄，他告诉其他的以色列的祭司利未人耶和华的仆人，他们可以称颂神，不但称颂，他们可以向神举手祷告，他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享有一切的福分。当这位要离开的弟兄唱完说完这两句话之后，第三节，愿造天地的耶和华从锡安赐福给你们。在我们中文的翻译里头讲到给你们，原来希伯来文的你们却是单数，所以呢应该读成从锡安赐福给你。如果是赐福给你，也许第三节不应该把它理解成是这位要离去的人他所说的，而应该是在第一节第二节当中那一些所谓耶和华的仆人，他们听了这位要离去的弟兄给他们的劝告勉励之后，他们的回应，他们怎么样回答这一些勉励他们的人呢？他们说，愿造天地的耶和华从锡安赐福给你。你要从锡安离开了，不管你居住在以色列的哪一个城市，或者甚至于你居住在外邦的某一个地方，你要回到自己的地方，在那里继续生活和侍奉，继续经历上帝的作为。不要担心，因为不管你去到哪里，我们的神是造天地的耶和华。这大概回应了第诗篇121篇那里诗人一开始所唱的，当他从外地要回到以色列，来到耶路撒冷，要进入圣城参与崇拜的时候，他说，我要向山举目，我的帮助从何而来？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。在这里，神的仆人再一次祝福这些来到这里敬拜的人，提醒他们，不管他们往哪里去，不要担心，因为神都在。天地既然是神所造的，神比天地都大，神无处不在，神可以使他的福气临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。神虽然居住在锡安，神的名居住在那里，那是神所拣选为他居所的所在，在那里神要从那里赐福，赐福给每一个来到圣城敬拜的人。诗篇的上行之诗我们已经全部从头读到尾了，也许这个时候可以来看看从头到尾整个故事整个行程怎么进展。诗篇120篇讲到诗人厌倦在外邦被掳放逐的生活，他求神拯救他脱离他。真正的拯救和脱离在哪里呢？在圣城的敬拜，在和睦同居的弟兄当中。121篇他决定出发，他开始经历长途的跋涉，翻山越岭，他要来到圣城。在这个过程当中，他坚定地相信帮助呢来自耶和华神，即便在长途的旅行当中有各式各样的危险和威胁、困难和需要解决的地方，但是神胜过一切。诗篇122篇的时候呢，这位诗人他欢喜地抵达 耶路撒冷，他来到圣殿，当他的脚站在耶路撒冷城门之外的时候，他非常的激动，他感谢神。123篇，因为来到了圣城，所以终于可以亲近神，也可以仰望神，求神怜悯。124篇，他提到他感谢神在过去不断的帮助，不单单是他个人，更是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，当这一些敌人攻击他们，要把他们活活的吞了的时候，他们经历了上帝的祝福，上帝的拯救。他们好像雀鸟，他们本来已经被网罗所捉住，可是神使他们非常稀奇的逃脱了。诗篇125篇，因为这样子的缘故，他们更是要彼此勉励，他们要相信，也许从人的角度来看，不是尽都顺利。从人的角度来看，也许我们希望我们的山是最高的山。当然，我们都知道锡安山不是最高的山，锡安山被众山所围绕。诗人彼此提醒说，虽然锡安山没有比众山更高，但就是这样，神保护了我们。所以我们看为不完美的，原来是上帝的保守。诗篇126篇，因为经历神使这些被掳的人归回，他们说我们好像做梦的人，我们喜笑，我们欢呼，我们相信神使我们带种流泪出去，可是至终他要使我们欢欢乐乐的带禾捆回来。诗篇127篇，因为所有这些经历，他们知道，他们也相信，我们就算建造需要有神帮助，不然我们是枉然劳力。我们就算看守城池，我们需要神，不然我们是枉然警醒。所有的一切都需要上帝的同在，上帝的赐福和参与，不然一切都是枉然。诗篇128篇，进入了家庭，进入了内室，谈到以色列的一家，每一个人要在他们的家庭当中看见神赐福。神赐福不单在耶路撒冷城，也要在城内的每一个居民，每一个家庭。神要使他们丰富有余，神要使他们一代又一代看见平安归于以色列。诗篇129篇，因为这样子的缘故，他们回顾历史，好像从幼年开始，他们常常经历被人欺压苦害。当然这里头有很多以色列的败坏，神的刑罚。然而越是这样，以色列越要学会从深处，从苦难当中向神求告。这就是敬拜。敬拜是我们看见我们在历史当中，我们在我们生活当中，我们被人欺压，我们有困难，我们要求告神，我们要来到与神与人都可以有一个平安的环境里头，那就是崇拜，那就是耶路撒冷城。越是这样，我们越要等候神。131篇，如何等候呢？我们好像断过奶的孩子一样，我们在母亲的怀中，我们就是要这样子的平稳安静在上帝的手中，知道他掌管历史，知道他成就一切。132篇，诗人回顾神的应许，神所立的大卫之约。在那个约当中，因为神喜悦，因为神应许，神启示，至终他就会成就。133篇讲到弟兄们合一，他们和睦同居，他们是被神所喜悦和祝福的，他们的生活和他们的侍奉都见证上帝的拣选。当他们离开的时候，他们彼此互相的祝福。从上行之诗里头，我们看见一个完整的故事，我们也可以有非常非常多的学习和提醒。学习当我们有困难的时候，在我们敬拜神的时候，我们把所有的这些难题都带到神的面前来，我们求神来在这些事情上面显明他是造天地的神，显明他有他特别的心意。 我们把这些交在主的手中，不是按照我们的期望、我们的方式来要求神成就和应验，因为重大和测不透的事，我们在神面前不敢行。但是我们可以把所有这些带到神的面前来，我们祷告，我们等候，我们彼此劝勉。这个劝勉可以从过去的历史，从圣经上帝的话语，从神在我们彼此生活当中的作为，从这些里头我们看见神的心意，看见神的作为，看见我们信心的基础，以至于我们可以有更好的信心，我们可以有更多的仰望和赞美。有个人的，有群体的，有历史的回顾，有现在苦难里头所发出来的祷告，有感恩，有坚定的信心，甚至于有在人生当中所体会出来的智慧诗、训诲诗。我们发现上行之诗包括了非常非常广大的层面，生活当中的每一个层面，信仰里头各个角度、各个经历，几乎是所有的经历。我想诗人在上行之诗里头要让我们可以经历、可以体会、可以感受的是真实的敬拜。怎么样可以有真实的敬拜呢？我们和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一起来，来到这位真实的神面前，把我们自己完全的献上。
胡牧师是研究旧约的学者，举凡诗歌智慧书中的架构、文学特色及神学信息，胡牧师总是以深入浅出的解经深度与应用广度来教导。现在就让我们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诗歌智慧书。
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已经完成了上行之诗的研读。我要鼓励你按着诗篇120篇开始到134篇诗人所描写的来学习敬拜。在你的读经、祷告、敬拜神的生活里头，就试着按着这个次序，把自己投入在这篇诗篇当中，听一听诗人所说的，想一想你的生活，想一想你跟神同行的经历，按着经文来体会，按着经文来祷告，相信你的敬拜、你的赞美会更真实、更深入。谢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会，愿神深刻地祝福您。